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61讲，等候基督在临节之四。路加福音一章26-38节，约翰福音一章1-3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12月2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丹小春。我有点不敢问大家，你们已经厌倦了吗？四个礼拜都集中在这个黑暗的长长的等待里，的确不容易。别说你们，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挺长的。长达9个月的新冠疫情，加上这次的总统大选，今年的等候基督在临节看上去的确有点沉重。但这也正是此节日的引人之处。我们称之为圣诞节的惊人亮光，在就于围绕我们主诞生时的黑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不太容易相信人性的善良愿望和对未来的乐观。战争、疾病、人民的分裂等等，使人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神在哪里？我们自己承受的亏缺，生活中遇到的试探，使我们不禁想问：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体现？正是在这个令人疲惫不堪的世界，圣诞节的故事来了。如果我们没有盯着黑暗仔细的看，我们就看不清圣诞的强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神要把他祖大卫德位给他。前面这三节经文几乎包含了旧约的大部分故事，或许你没注意到，这里到处滴下神的应许。不仅是旧的事情，我们也马上就要面对进入世界、震荡世界历史的新事情。虽然我们因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列举，但仍然能够稍微回顾一下。首先是一位天使来到玛利亚这里，告诉他将有一个孩子要从他腹中生出，他将是以色列历史是最重要的事件。旧约里有多少天使来到一位女子或一对夫妻面前，告诉他们说你们将会生一个孩子，那常常是个儿子，对以色列的历史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像亚伯拉罕和撒拉、撒母耳的母亲和许许多多以色列列祖的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神差遣天使来报告这样的消息。天使加百利来的时候对玛利亚说：你在神的眼里蒙了大恩。这样的语言就是旧约圣经里来的。最著名的是创世纪第六章说：唯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因此挪亚能够免于那场毁灭全世界的大洪水。这位在神眼里蒙了大恩的人和他一家能够在灭顶的大洪水中被提前得了拯救。当然整部旧约最有名的要数大卫和从大卫而出的儿子。神应许说大卫的儿子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的国，他掌管以色列没有穷尽。我们仔细想一想，从挪亚到列祖，到应许的儿子，到以色列国，加百列要我们知道，当他来到这个年轻女子面前向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读者应当知道旧约的重要事件都与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有关，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和那些旧约的应许孩子有着相似性，那些故事一再的发生，亚伯兰和与撒拉、以撒与利百加等等不能怀孕的女子结果生了孩子。但这里又有不同，最明显的是这里几次三番提到的玛利亚是童女，不是不能怀孕，更不用说等待或想要孩子了。但神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那些老故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希望。亚伯拉罕的确到了很老的时候得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撒，但结果这个满了应许的儿子到头来还是很像他的老爸。有些地方很不错，但也有些地方很糟糕。即使是今天这段经文里的大卫，他得了 应许将要有一个儿子从他而出，他也的确得了儿子，索索罗门，但却也很像他的父亲。而我们这段经文的应许的孩子没有父亲，他将和以色列一切的儿子不同，从亚当来的父系被中断，他将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孩子将要从玛利亚的腹中而生，将会很像他的父亲。神对玛利亚说，你在我面前蒙恩，就像创世纪第六章，在那个混乱悖逆的时代，神对挪亚说，你在我面前蒙恩，在这个混乱悖逆的时代，神来到玛利亚这里说，你在我面前蒙恩，正如挪亚走出方舟，走进一个新世界，这个孩子将要从玛利亚的腹中出来，带来一个新的创造，新的世界。路加所用的语言，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2章35节，使我们想起神创造时的语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1章2节。这里神的灵运行在这个童女的腹上，将要带来一个孩子，带来一个新创造。就像一个世界从无中被造，也像一个大洪水后的新世界。这实在是个极大的事件。这并且是一个最最奇怪的方式，因为我们刚听到他没有父亲，却又听到他将是大卫的后裔，但他将是大卫的最后一个儿子，因为他要在大卫的王座上直到永远，在他之后再也没有其他的王。玛利亚是个童女，神来到他这里，不是因为他向神祷告求孩子，而是神自己按照他的计划，出于他的主动而来。一个没有亚当后裔为父亲的由童女而生的孩子，在圣经里从未的新故事，神将要把这个故事一次永远的讲完。玛利亚有个问题，这恐怕也是我们的问题，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童女是没有能力怀孕的。这件事情和以前从亚当开始到了挪亚，有了新的开始所遇到的所有事情一样，那就是人和他的父亲没有两样。圣经里不断的出现，神赐给大卫将由儿子从他而出，掌管以色列王权的最荣耀应许。仅仅3章之后，大卫就和拔示巴上床，为来掩盖罪行，又谋杀了他丈夫。由此奸淫而出的儿子，后来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所罗门死前拥有上千嫔妃。圣经里的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从父亲而出的儿子，每个儿子往往反映出父亲最坏的方面。每个睁开眼睛读旧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人没有能力做到神的要求，没有能力完成神的拯救计划。每次神宣告某人，那人就是无法完成神要求他们完成的。这个神的应许总是非常美好，无论是对挪亚、对亚伯拉罕、对大卫，他们都没有能力实现。玛利亚的问题是，我还是童女，这是怎么可能呢？如果说这是个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神的答案。我们在圣经里知道，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神的应许的，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来完成神的应许。当玛利亚听到神如此重大的宣告之后，只能回答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神的回答是，人没有能力做到的，神能够，圣灵要临到你，我要为你做，而不是要求你靠自己去做。神从创世开始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记得创世纪15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后发生的事吗？亚伯拉罕说，神啊，我一无所有，也没有儿女，我怎么知道你的应许是真的呢？神是不是说，我们来前签合约，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神让亚伯拉罕陷入沉睡，什么都不用做。神从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向亚伯拉罕发出誓言，我来立约，我来守约，根本不需要你来完成，因为你完不成。我以自己的名起誓，我必实现我的应许。撒母耳记下7章神对大卫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后来我们看到所罗门来了，以为这下好了，他的国必建立，他建了圣殿等等，但那却不是那么回事。神必须自己来完成，正如他所应许的。童女怀孕见证的不是玛利亚的圣洁， 而是见证了人永远没有能力实现神的应许，神必须亲自来完成。生活在这个感觉到的、触摸到的都是痛苦的世代，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怎样相信神的应许呢？神已经赐给了你美好的应许，神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林后一章二十节，等候基督在临界提醒我们，我们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但我们怎么知道你的应许是真的？我的生活经历不像是在说我是个蒙福的神的孩子，我们自己得病，我们心爱的人死去，我们计划的想象的不能实现，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不到神的应许是真的，你在黑暗中能够信吗？这就是等候基督在临界的问题。等候基督在临界和圣诞节提醒我们，神不仅是定旨，神也已经行动，神已经在历史的真实中行动。神的爱，神对他所应许的信实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在道成肉身上已经看到。使徒约翰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急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四比九节。等候基督在临节和圣诞节是如此重要，他们不仅是美好的节日，更是真真实实的明证，证明神的爱，神的应许，是我们生活可以依靠的基石。神愿意让自己住在童女腹中，为的是一次永远的解决人类的事情。神的爱是特殊的，历史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在基督耶稣的肉身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摸到、尝到神的爱、神的应许，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不再惊讶、赞叹，不再因此而赞美神，我们将会有大麻烦。我们往哪里找？往哪里看呢？什么能够永恒存在？什么能够靠得住呢？多西塞尔在论到人们对基督教的老生常谈时这样说，我们暂且不赘述圣诞节的故事，神成了被人欺负的弱者，当他甘愿服从他所造之人的条件，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他所造的人杀却了他，这位神成为被害者，也成为英雄。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称为启示，我们也可以称为垃圾。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称为枯燥乏味的话，那么语言就失去意义。假如神对人施暴政，那将会是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人对人施暴政则是人类的家常便饭。然而人对神施暴政则的确是闻所未闻的新闻，知情者把这个新闻传下来，成为好消息，成为震撼人心的福音。这个礼拜等候基督在临节终于退去，在此圣诞节来临之际，愿等候基督在临节展现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我们心里的黑暗，成为存托出基督奇妙与荣耀的背景。神竟然闯入人类历史，不是高高在上来毁灭满了罪的人类，而是自己加入到他的被造世界之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好叫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故事的人清楚地认识到神是爱。神差了自己的儿子由童女而生，生在律法之下，成就了我们成就不了的律法，好叫我们得永生。愿此成为我们这个圣诞节的希望，愿我们再一次仰望他。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
Yeah.